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今天神仍然借着苦难，在人类的历史长廊上在呼唤我们，就像当年一样，亚当你在哪里，就像当年在呼唤该隐一样，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今天强调说，罪是人对上帝的抵挡，而苦难和灾难就是神对罪的惩罚审判带来的结果。要记得，所有的罪必须付上会让人感到痛苦的代价，这是上帝的公义，这当然也是上帝的慈爱。比如说你损害了你的灵舍，神不对你审判，不加注于你的苦难，不对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你就没有公义，对你被你那个所欺负的隔壁的灵舍就没有慈爱。所以十字架是对你我最高的慈爱，就表现在神对惩罚，不过是耶稣背负了我们人类的罪直到死为止的那最高的公义。难道无辜的人死也因为是有罪也因为要受到惩罚吗？亚伯是神所悦纳的人，他的死是无辜的，神在永远中纪念他，他会被人无辜的害死，但他的死因背后仍然是因为人类的罪。就好像在武汉瘟疫中，那些从来没有吃过蝙蝠和果子狸的人，他们却被无辜的感染了，但背后的成因仍然是我们人类的罪，那就是因为从亚当来的不顺服上帝抵挡神而来的那个罪。好比你是个好司机，从来就是 good driver， 但是别人不那么好撞上你了。30年前上海流行甲肝，我们全家都是宁波人，都吃毛蚶，我们没有什么，林颖嫁到我们家，她一个毛蚶都没吃，她中标了。她是个医生，虽然我们家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她每一天去接触病人，她就受累了。 OK， 最后是什么？最后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整个地都受到了污染诅咒的关系。圣经上有一个故事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的还是他们的父母？耶稣说，既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为什么这样说？想一想大家，耶稣只是不希望他的门徒对号入座，去狭隘的寻找这个瞎眼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使天下所有没有瞎眼的人多少产生来自律法上的质疑。虽然这个人生来瞎眼不是因为他和他的父母所犯的罪直接造成的，但是耶稣就是为了破除会造成人天生瞎眼的、天生瘸腿的、天生犯艾滋病的等等的人类的罪的咒诅来到这个地上的。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话吗？所以耶稣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作为代赎，要显出他拯救的作为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着武汉的疫情祷告，最终的盼望其实也就在此。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回复所罗门的祷告中清楚地表明，因着人的罪他会施行公义的审判，他会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会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他会使瘟疫流行在他的百姓中。今天我们面对武汉的疫情，我们真的很不希望听到神这样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愿意承认人类所有的苦难，包括今天疫情所带来的苦难，都是因为神审判带来的。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很体面的对人说，也包括对自己说，那是魔鬼带来的。就像武汉针对疫情所造的两个医院名字那么奇怪， 叫火神和雷神。共产党也下派了，他们也去吓唬魔鬼。共产党真是穷途末路，也相信假神来求告竭力，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不知道毛泽东在这边的话，一定是一个巴掌打在习主席身上，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多少的时候，我们因着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就是不愿意看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我们总是把神对人的罪施行的审判带来的伤痛和苦难脱钩。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认为，圣经自始至终都在宣告神对一切事情都掌有主权。即使约伯受苦是无辜的，尽管保罗身上的那根刺是魔鬼加害的，但我要让弟兄姐妹都明白，这些苦难仍然在上帝的允许和掌控之列。接下来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来试想神对受造之物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因此让我们产生对上帝绝对的里面的敬畏。我们来看这些圣经，神在说什么？神在说他不仅造人啊，就是恶人他也造，为了什么？为了审判的日子而造。神在说什么？神在说，对法老说，为什么会有你？我把你兴起来，特地就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上帝的全能，让我的名传遍天下。上帝击打诸神，表明他是唯一的神。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上帝在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行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上帝在说什么？若灾害临到一个城，那岂非是我耶和华所降的吗？当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明白背后的属灵征战，但是最终神怎么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辜的毁灭他。你看到吗？对魔鬼的对方中，在对约伯的话语中，你会看到上帝在说什么。你会看到最后他们的兄弟姐妹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以后，他们在讲说上帝曾经降祸于他。你在说什么？你听到约伯在说什么？说这一切栽种的是耶和华，还有什么收取的什么也是耶和华。明白这一点，你还在听到神说什么？我的筹算必定建立，凡我所喜悦的我就必定成就。如果你读遍神的圣经，你就看到上帝绝对的权威，无论是苦是乐都在上帝的手中。问题是你这么敬畏上帝吗？我讲的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透过圣经的灵镜来看人遭遇的伤痛和苦难。我今天先要讲第三个，神垂听人的祷告，喜悦人的悔改，赦免人的罪孽。我们一起来读这十四节好吗？一起来。这称下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面对人的苦难中的呼求，神在想什么？路加福音记载着一个故事，当年比拉多罗马巡抚在加利利杀了三个这个加利利人，把他们的血放在祭拜上帝的祭物中。有人就来告诉耶稣，我们是不是要揭竿而起？你既然是弥赛亚，我们就把罗马政权来夺过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以为他们死得更倒霉更有罪吗？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有的人都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我们有民族的义愤，有宗教的情仇，你难道不顾吗？排除我们吗？耶稣看他们不明白，耶稣就讲了那一段话。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在耶路撒冷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希罗亚楼，造得很高大，突然倒塌了，18个人，很多是 visitor 到这边的，莫名其妙就被压死了。所以人们呢议论纷纷，这些人一定是很倒霉，这些人一定是得罪上帝。耶稣怎么说？你们以为他们死的是比你们更有罪吗？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觉得耶稣在答非所问？你觉得耶稣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性？上帝其实早就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初就告诉我们，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120年，按照上帝的样式和形象所造的人， 上帝的灵却不能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却不能像神一样永远有生命，那是一个何等大的悲剧呢？耶稣就是为了除去这个对人类罪的咒诅来到这个地上，要以他的死来换取人的不死，而人能够免去死唯一的途径就是向神悔改，这就是在上帝面前自卑，就是立刻转移他的罪行。好，我就想到了在圣经中四十年中旷野中一代人死去的故事。四十年对所有不信上帝二十岁以上的人是一个不幸的审判，是他们生命的大限。只是有人活了五年得了瘟疫死了，有人活了十年被毒蛇咬死了，有人活了二十年生病死了，有人活了三十年终老死了，有人活了三十九年十二个月最后一天也死了。每一个人死在其他人看来都是偶然的碰巧的，所以活到四十年的人会笑只活三十年的人寿短，只活三十年的人会笑二十年的人命短。但每一个人四十年一定会因着当年不幸的罪而死去，这是上帝的定规。今天我们是多少年？120年。今天世界上的人寿数当初所定的年日没有两样，神早就定了。所以人生老病死从来不是什么自然规律，人从来就是有罪而死。耶稣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死而不死，来到这个充满人的罪恶被上帝诅咒的世界中的。所以当人告诉耶稣比拉多杀人了，希罗亚又倒塌了，甚至有人还庆幸自己 lucky 讲说那些死去的人倒霉或者因为有罪被神惩罚的时候，耶稣不能不给他们帮头当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虽然你觉得已经庆幸了逃过了那远离逃过了希洛亚楼的天灾，也逃过了比拉多的人祸，你逃过了2003年的 SARS， 你也逃过了2020年的武汉瘟疫，但是120年的大限一到，你还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在瘟疫肆虐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每天在微信群里传新闻发消息做愤青，你要抓紧时机向你的亲人朋友传扬福音，你要听到耶稣的呐喊，你要看到耶稣的心肠。阿们。弟兄姐妹啊，有一天你的亲人死在地下，他们会向神哀告，哀告你这个基督徒一辈子都没跟他们传永生的福音。当然你也不要以为今天躲在家里就可以得到安全，今天神要借这个是个信息对你说话，挑战你信仰的真实。基督教我可以告诉你，从来基督教会都是面对逼迫的，无论是肉身的属灵的世俗的，哪里是你安全的地方？你跟随主就愿意死路一条，真的跟随主，不要害怕，求神帮助我们。请问当瘟疫蔓延的时候神在想什么？神他又希望我们在苦难中做什么？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因为抱怨神觉得每一天吃玛拿是个淡薄的食物令他们心力枯竭的时候，耶和华就让火蛇进入百姓，蛇见人就咬，死了很多人，百姓知道得罪了神，就来央求摩西求告上帝赦免。神就叫摩西造了一条火蛇放在杆子上，被咬的人临死之前只要看到那个蛇就活了。所以你今天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记就是杆子上那条蛇，你会看到这个救护车上背后就是这样，你看到蛇吗？一条杆子上就是得救的记号。当可拉一党的人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攻击亚伦和摩西，耶和华审判可拉一党致死，但百姓却为之不平迁怒于亚伦和摩西，神就立刻让瘟疫蔓延。那个时候摩西就和亚伦叫亚伦赶快拿起香炉，你这个祭司啊，向神祈求怜悯赎罪啊。百姓说，圣经上说啊，亚伦的脚是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的，一边人已经死掉了，一边人还活着哇哇叫，他就拿着这个香炉向神祷告。这个时候神的瘟疫就止住了。圣经怎么说？这次瘟疫死的人竟然一下子有14700人，每个人都被上帝点数。当大卫点数人口得罪上帝的时候，神就降下瘟疫，直到大卫按着先知的吩咐 在阿拿尔的禾场为耶和华筑坛献祭，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祷告，使天使收到入鞘，向瘟疫止息。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祭司，在瘟疫蔓延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像摩西、像亚伦一样，站在破口之上，为着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有得罪神的地方悔改，求上帝的怜悯、医治、赦免，让我们能够得以存活，让我们可以活着来荣耀他的名。2月3号和5号，我们教会响应武汉基督联会的呼吁，和全国的基督徒连续3天禁食祷告，就是祈求神赦免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我们的罪，祈求神的怜悯、帮助和医治。我这篇信息就在这3天禁食祷告的中午写下的。我想到了尼尼微这个极其凶残邪恶的国家，当他们听到了神的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候，从君王到百姓个个披麻蒙灰禁食祷告，君王不再穿朝服，连百姓连牲畜都没有水喝，3天连草都不给他们吃。神见到他们真心悔改，就不降灾于他们。我真的盼望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也是这样。要知道2003年的 SARS 是一晚上消失的，天热了说病毒就死了，盼望神因着人的悔改也施展这样的奇迹和大能，阿们。最后我要讲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现在也身处疫区，假如有一天你我也不幸的被染上了，其实我说过了，我们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之间。我想到了但以理3位朋友因为不拜金像面对火药危险时候的祷告，我不知道已经录在上面吗？怎么说？他说，尼布甲尼撒啊，我也想告诉你，这3位因为不拜金像，他们就要扔在火窑里面。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会从火窑中救出我们，会让我们脱离你的手。你也记得祭或不然，神啊，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要怜悯我，即便如此，你都会保护我，让我不受武汉疫情的灾祸。 OK， 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祭或不然，祭或不然，王娜，有一天我也得了这个瘟疫了，王娜，你要知道我绝不侍奉你，也不拜你为你金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祷告的2个方面。第一是即便如此神救我，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你才能走出去嘛，对吧？第二，既或不然，神让我死，允许我死，那么我也不会去拜这个金像。这是我们信心的2面，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会施行大能，没有第一种信心，你可能连今天教会的聚会你都不敢来，高层的聚会你都不敢去，即使在应州整个今天还没发生一些疑似病例，你都会吓得躲在家里都不动，比中国的医生还糟，中国的医生还在第一线呢，他们即使我们的应承至今还没有一件那个已经把你吓到了。二是顺服上帝最终的旨意，即使神应着他的旨意允许我们被感染，以致失去死了，好像司祭约翰被杀头了，好像刚刚出来选立为执事的司祭凡就被石头砸死了，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年日在上帝的手中，无论生死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我们生命早已有神永恒的相连，不再有任何一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爱所隔离。最后我们一起来诵读当年耶和华神回答所罗门的祷告，愿神自己的话语成就。我们一起来再来读。夜间耶和华神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了这地方为祭司我的愿语，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这种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奉你那边祷告的时候，在你的圣殿中的时候，也像当年的所罗门向你祷告的一样，我们相信你真的在睁眼看，在侧耳听我 我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啊，我们借着这一次的恩遇，再次要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不过是人，主啊，我们的骄傲已经得罪了你，不只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连我们自己里面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愿主帮助我们从这件事情以后自卑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再看重世界上所谓的那些物质，这些东西一晚上可能就什么都过去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大能的手，你的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敬畏你，敬拜你。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你仍然在大街的小巷，你仍然在传扬福音，你仍然勉强我们出去，将人领进你的屋子，坐满你的屋子，吃喝你的宴席。愿神你亲爱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让你的儿女在这样难处中靠主建立。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